到了28日，注意他8月初3生日，已经慢慢靠近他的生日。到了28日，两府中都悬灯结彩，宁国府、荣国府都挂着灯笼，结了很多彩带，屏开鸾凤，很多的彩色的屏风拿出来，很多的被褥如设芙蓉，绣满了芙蓉花的坐垫，这些 cushion 啊，坐垫拿出来，笙箫鼓乐之音啊，你感觉到那个热闹，就是吹着唢呐，吹着箫笛，打着鼓啊，所有的音乐，因为只要有客人来，乐队就要奏乐的啊，乐队要奏乐，所以感觉一下，作者在让我们亲历其境啊，身历其境的感觉到那种热闹跟繁华，所以这个音乐通衢乐巷，好几条街以外都听得到。好几条街以外都听得到那个热闹的音乐的声音。那宁府中本日，就是当天只有北静王、南安郡王、永昌驸马，注意这三个人都是皇族，皇族的人来了。那乐善郡王还有几个世交公侯，他们都来了。那荣府中南安郡王的王妃、北静王的王妃，还有几位世交公侯的诰命，那贾母按品大装迎接。所以贾母平常在家里可以穿一个休闲服，可是今天她80岁生日，王妃来了，她必须按品大装，因为她是一品夫人，她是公爵夫人，所以她必须把所有的头冠这些全部戴起来，其实也很累。我们知道大概穿这样的一品夫人的衣服，第一次穿的时候都很兴奋，穿多了几次，尤其你穿到80岁的时候真的累死了，因为光那个头冠就重得不得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讲到那个富贵跟荣华到最后变成你重复的时候真的很辛苦，所以贾母大概最怕的就是按品大装，就是我们今天很难想象什么叫按品大装，因为过去有一定的官位的，所以那个衣服就好几套，那头上的头冠跟那个重量都是一个老年人老太太恐怕吃不消的啊，老人家吃不消的。他按品大装迎接，那大家见了面就请到大观园的嘉荫堂啊，还记得嘉荫堂吗？嘉荫堂是贾家的祖祠，所以荫是荫庇的意思，树大树有树荫，树荫可以荫庇后代，所以叫做嘉荫，就是留给子孙一个最好的庇佑跟保护，所以叫做嘉荫堂，就是祖祭祖的地方。所以大观园里面嘉荫堂茶毕更衣，有没有发现喝完茶以后就要换衣服？这里当然大家注意到，因为南安郡王的王妃、北静王的王妃他们远路而来，他们来庆贺，庆贺第一个就是见面，见面以后请坐，然后就上茶，上完茶以后先去更衣，这个更衣的意思有一点洗尘，因为在路上可能有灰尘，然后要补妆，所以 你就会发现那个退居的地方这么重要啊！如果你没有一个退居之所，他们就灰头土脸的，那灰头土脸怎么等下怎么样去宴客啊？所以茶毕就更衣，然后要再到荣庆堂拜寿入席啊，就上做了一个寿堂，那贾母就要接受别人拜寿入席，那大家谦逊半日啊，这个是我们今天很难懂的，谦逊半日就谁先走谁后走，大概让来让去让了半天啊，这个半天是很委婉的讲法，我记得我小时候最害怕就是这种东西，就是所有的长辈要吃饭以前半天坐不下来啊，就 你要坐哪里我要坐哪里啊，就是都其实都在他们在等于是一个考试，考大家的礼貌跟礼数，所以你只要做错了你明天官又不要做了，所以我们今天都不觉得那个严重性啊，可是在过去的时候它是非常严格的一套的这些很应酬的这些规矩啊。那上面啊，我们注意这个就是它的席次了，最上席是南安郡王跟北静王妃，他们两个是主位，下面就依序他就不提了啊，哪些人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然后接着就是众公侯诰命，左边下手一席陪客是锦香侯林昌伯，注意公侯伯子男，贾母是公爵夫人，她其实辈分很高，可比她高的只有王妃，就是南安郡王的王妃跟北静王妃， 那我们讲到锦香侯是侯爵，林昌伯是伯爵，侯爵跟伯爵都比公爵晚，等于他们的辈分都比贾母的辈分要晚，伦理上要晚。所以因为我们现在都不太用这种辈分了，所以不太容易理解为什么是南安郡王的王妃跟北境的王妃是上席，因为他们两个是在现场里面官位最高的，好，官位最高，所以南安郡王的王妃，北境王王妃，然后接下来陪客才，陪客就不是主客了，就是锦香侯诰命，林昌伯诰命，右边下手一席才是贾母主位，因为这是 主人的位置，啊，右手下席。我们现在偶然会还碰到有人请客的时候，比如说圆桌要怎么坐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那个主位是通常对着门口的，然后这个主人如果他要付钱的这个人，他一定是跟主客的正对面，他背对这个门的位置，等于是现在新出来一个伦理，因为可能上菜的时候会从他这边上来，所以不要对主客有打扰，啊，其实是一个新的伦理，慢慢，可是大概一般人都不见得那么遵守了，就比较自由，可是过去这种秩序是严格的不得了的，啊，因为在所谓封建的社会，就是它里面有一定的人的定位，在任何一个时候都表现出来。那贾母的儿媳妇邢夫人、王夫人就带领尤氏、凤姐，啊，就儿媳妇、孙媳妇，还有家中的几个媳妇，两溜燕翅。燕翅是在讲天上飞过的那个大雁，飞的时候其实基本上是一个人字形，那么这个人字形，所以他们就站在贾母背后。有没有发现我们一直在提到说婆婆吃饭的时候，儿媳妇、孙媳妇是不能坐下来的，所以他们是站在背后的，只能伺候，就是夹菜啊，或者拿摆筷子啊，或者是放调羹啊，在贾母身后侍立。那另外就是林之孝、赖大家管家的带领众媳妇都在竹帘外面，就是根本连进来都不敢进来，是在竹帘外随时准备有什么事情发生，说比如说要叫什么人来的时候，他们是通报者，所以他们就在竹帘外面伺候上菜上酒。所以大家可以感觉得到这种东西其实如果没有经验过很难写作，所以文学的写作有一部分是他真正经历过的，所以曹雪芹的这种经历我们在其他书里不容易看到。那甚至我们看到大家讲到东方的《红楼梦》啊，法国的普鲁斯特的这个《往事追忆录》，都在强调说因为他们家族里是真正有这样的背景的，所以普鲁斯特会说那个法式的料理一道一道的菜怎么上，最后那个甜点的口感是什么，因为他真的吃过。那所有的人今天都觉得哇，天哪，怎么会把一个甜点做到这种程度，所以现在法国很多的餐厅贵得不得了，就是打出普鲁斯特的那个文学的招牌。那可是很多人还是觉得好像不对，那事实上这种东西就是因为它是经验里面的东西，所以文学有一部分是生活里面点点滴滴的细节，啊，他把细节弄出来。所以不好的文学他可能说，啊，贾母过80岁生日热闹非凡，那热闹非凡四个字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它没有细节。可是现在大家看到是细节，完全知道人怎么坐怎么站，每一个人的位置全部都知道。曹雪芹是真的经验过的，所以他到晚年要写作的时候，他只是忠实记录，把它写下来。那周瑞家的就是王夫人的陪房的丫头做了管家，就带领几个丫头在围屏后伺候呼唤。所以有没有发现用人都分两班，林之孝跟赖大家是负责外场上酒上菜，周瑞家的负责内场，就是内眷可能要补妆要去更衣的时候他要往里面带的，一个是往外面带的佣人，一个是往内带的佣人，啊，他都有安排到非常准确的关系。好，跟来的人，这个大家可能又不太容易懂什么叫跟来的人。南安郡王的王妃来绝对不是一个人来的，起码十几个人跟来，就所谓的随扈丫头，这些人也要吃也要喝，那还有打点这些人的地方，所以注意跟来的人早又有别处管带去了。所以我们今天大家都很难理解，就是以前其实我们小时候有时候什么家里有些姨妈啊什么伯伯啊他们来的时候，他们如果家里有司机有车子，你都要去打点的， 就是你要知道说，不止主人要吃的，底下的跟来的人他也要吃东西，你要安排他们在哪里吃东西，甚至还要给赏钱。那过去的这种所谓的跟班的人口更多。